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7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任何环境下都不忘修自己多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4号。我是1996年8月份喜得大法的，在20多年的修炼历程中，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走到了今天，深感慈悲师父的保护、点悟与鼓励，弟子一定精进不停，走好正法修炼之路。一、大疫来袭，认清自己。中共病毒在武汉突然爆发，迅速感染全世界，这是中共隐瞒疫情的恶果。开始时我没在意，正常的做好3件事。在封小区的情况下，我也能找到自由出口出去救人。后来不断地传来染病毒的人死去的消息，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人走走路就倒地死去的场景，还有各国每天的死亡人数等等，我心里开始恐慌不坦然了。虽然怕病毒怕死的心时不时地来袭击我，但我还是天天出去救人。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个同修，他对我说，师父在红银寺何时醒中讲到，劫难无情，大义有眼。我顿感心中豁然开朗，对呀，大义有眼，这瘟疫是来淘汰坏人的。我是谁呀？我是按真善人做好人的大法弟子，瘟疫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是在瘟疫这个大背景下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使者。正念在我空间场中渐渐升起，我又明白了，开始的怕、恐慌是自己的心不正，没有正确认清自己，信师信法打了折扣。那么我是如何认清自己的呢？如何升起对师对法的正信的呢？我想，构成我身体的层层细胞都是高能量物质的功构成的，而且功的每个微粒上都是佛菩萨的形象。师父还给我身体下上气机、法轮，还给我演化各种形态的功，还有师父的法身以及护法神在保护我，谁又能动得了我呢？我忽然明白了，在这个宇宙中，除了师父，任何生命都动不了我，因为我的一切都是大法构成的，已不是肉体凡胎了，谁也动不了我。这一念就像金刚一样坚实，顿觉心情豁然开朗，此前的怕心、担忧全无。然后师父给我展现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中的发力。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大法弟子们真的是在从常人中走出来。现在我无忧无虑地走在救人、做好3件事的神路上。二、多种形式救人。1999年7月20日以后，我和同修去北京护法，回来之后就以各种方式救人。一、散发光盘真相资料。同修帮我购买一个刻录塔、刻录光盘，我克服各种怕心买光盘，由丈夫同修制作真相光盘，然后我们出去散发救人，又和同修结伴发光盘真相资料去救人。我们在城里、乡下，只要能想到的地方我们都去发放，让众生明真相得救。二、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后来又和同修结伴面对面讲大法真相，讲三退。我们起初在大街小巷碰到人就给他讲真相，做三退。后来又在我们居住的县城平房区挨家挨户进屋里讲。 有一次，我俩进一户人家讲真相，他们很接受。我们看到他家有 VCD 机，征得主人同意，我们给他们播放了自焚真相。县城里讲的差不多了，我们又有计划的去乡下农村挨家挨户去讲。我们四名同修早上打车去，大约8点钟到村上，两个人一组挨家讲，大约2个小时才能离开。有一次我们去一个镇上挨家讲，有一户人家把我们让进屋后，男主人边喝酒边说，他是一个在社会上胡混的人，被判刑刚获释不久。我俩也没什么顾虑就开始讲，最后他很认同。当我们要离开时，他喊他妻子把大门锁打开。这时我们才知道，当我们进屋时，他把大门上了锁。我们有点后怕，这是唯一的一家把大门锁上的。还有一次在某镇上讲真相，被人举报了。当我们从一户人家出来时，警车开到了跟前，镇派出所的人把我绑架了，另一名同修走脱。警察让我上车去派出所，我坚决不配合。我说就在原地或进这户人家去说，他们同意了。我们进了一户农家，当时我心慌害怕，我讲真相他们也不听。后来我想要把心稳住，不能慌。我坐在炕边上发出一念，不让警察犯罪。我给他们讲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的例子。一个警察拿起电话说，你不报真实姓名，不说你是哪儿的，我给县公安局打电话把你接走。我立即制止他不要打电话，你若打电话，这个事情成为事实，你迫害大法弟子的罪就造下了，挽救都来不及了，会遭报应，牵连家人的。然后他把电话放下了，没打。我继续讲真相，最后他们说，你上车跟我们走，到前边拐弯处你就下车回家吧。我没有任何怀疑的上了车，在前边拐弯处车也没停，我心里很踏实，就相信一定能回家。车开到派出所，在大门外停住了，我下了车。一名警察说，你快走吧。我双手合十说，你们今天做了一件大善事，会得福报的。我们下乡讲真相，虽然冒着危险，有举报的，有当面拿起手机要举报的，有赶我们走，不走就要拿刀杀我们的，但大多数老百姓都能听明白真相三退，还有的挽留我们吃午饭的。每次我们都能带着几十人的三退名单回到家，针对所发生的好事坏事都向内找，去掉执着心。比如扬言要拿刀杀我们的那个小伙子，就是我的念头不正造成的。我们刚进他家，看到他在炕上睡觉，一位老大娘在屋里忙活。我第一眼看到这小伙子，不自觉地心生一念，这人满脸横肉，一定。就开始给大娘讲真相，没讲几句，那小伙子就大声吼我们，若不走就杀了我们等等。这次教训使我深深地明白，要修好一丝一念，无论什么样的众生都要动善念，绝不能动邪念恶念。三，手机对答讲真相。2013年12月份，我拿起了手机讲真相救众生，6、7年过去了，一直坚持着。起初我有3部手机，2部手机播放真相语音，另一部手机直接对讲劝三退。为了安全，不让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我们选择了去户外打电话。1年4季，风雨无阻地走遍了我家乡的山山水水。冬天站在白雪皑皑的山上，边讲边原地不停地踏步，否则冻得受不了。当众生接受真相三退时，我们心里是温暖的，也不觉得寒冷之苦了。 夏天经常去河边、田间地头、山上、松林边去打电话。虽然不冷，但经常遭受蚊虫叮咬。开始时，我们几个同修在一块儿打电话。每次结束时，大家都互问，你退了几个，他退了几个。不自觉的，攀比心、显示心、欢喜心出来了。退多了，高兴，沾沾自喜。退少了，心里不是滋味。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才发现这种状态不对劲儿了。我们在法上交流明白了，一是救人的是师父，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二是我们打电话的目的是为众生听真相得救，而不是你自己如何有本事。同修们在法理上提高上来了，现在打电话只想着给众生尽量讲清真相，而不去记今天腿多少人了。现在我只有一部手机对讲了，由于电话卡实名制，手里的电话卡实在是有限，不能拨语音了。三，去妒忌心。我们三四个同修在一起打电话，也有心性的摩擦。 A 同修有好几次打电话众生没退，他就让我再给这个众生打一次，我每次都欣然同意。可有一次，我给一个众生打电话，打了好几次，他也接电话，也听，可就是不表态。我就跟 A 说明这个情况，请求他再给这个众生打一次。他表情很严肃地说，我不打，你打好几次都不退，我打也白费。当时我心里就不平衡了，你每次求我都马上给打，我就求你这一次，你不答应。别提心里多生气了，电话也打不下去了。我问自己，生气，心里不平衡，这是什么心啊？这不是妒忌心吗？然后明白了一连串的事，这是师父利用 A 同修暴露我空间场的妒忌心呢。如果 A 顺应我，也让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我空间场的妒忌心能暴露出来吗？顿时我对 A 心生感激，一点儿也不生气了。只有 A 同修的这种表现才能触及到这颗妒忌心，去掉它提高上来，这可是大好事啊。同时我也真心感恩师父度我的良苦用心，弟子在此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师父在成就我这个生命啊。二十多年的修炼历程过去了，我走得磕磕绊绊，摔倒了爬起来，再摔倒了再爬起来。师父从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无论今后修炼的路还有多长，我会坚定地走下去，努力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完成使命，跟师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跌倒后奋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坊2021年12月27日。我1996年得法后，不仅满身的病痛消失了，尤其是改掉了使全家人头疼的暴躁脾气。公婆感叹，这老了可有个依靠了，所以家人都支持我修大法。我性格豪爽、热情、乐善好施，敢说敢干，能张罗事儿。不知不觉中，我成为了我们当地的协调人。尤其99年迫害发生后，我在整体提高救人方面都走在了前面，甚至轰轰烈烈。渐渐的，同修对我刮目相看了，没人敢说我了，崇拜心、依赖心都起来了。我不仅没有及时意识到这种不正确状态，反而自大，看不上别人的心都很膨胀了，还不自知。直到2012年我被绑架。一、教训。2012年7月，当地警察破窗而入，我被绑架了。那时由于我在单位是业务骨干， 老板就疏通关系，大把花钱想把我买出来。由于我长期不在法上修，在得知老板已经花钱的情况下，为了急于回家，我顺水推舟的破罐子破摔，向邪恶妥协，写了保证书不练了。但事情远非我想的那么简单，我再次被警察追着，几经被抓流离失所，最后遭非法判刑。2018年我离开监狱回家后，心里非常痛苦，惭愧自责，觉得无地自容。家人经历这个变故后变化很大，曾经也是小同修的儿子叼起了香烟，满腹牢骚，丈夫对我也严加看管，不让同修来我家。但大法已经根植在我心底，我非常渴望在法中归正，那时我觉得自己就像疯了一样。当我终于看到师父讲法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法太亲了，我想我还得修。后来有同修冲破阻力来看我，并且主动与我家人沟通，他们也开始不反对我修炼了。从此我的家庭环境逐渐改变了，同修在忙于救人的情况下，晚上和我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天天坚持。同修的行为感动了我，使我逐渐从悲观的负面情绪中挣脱出来，树立起了正念。二，奋起。我总结了以前自己摔跟头的教训，就是心中没有法，就知道干干干。我下决心必须大量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白天我自己在家学，一直想收拾屋子，想喝水的欲望，强制自己不动，稳住心把法学进去。晚上和同修学法之后，我再给自己加码，多学法，就开始减少睡眠。一天晚上，我在似睡非睡中感应到自己心底发出强大的声音，我要声明，我做的不好的部分全部作废，我一定要在大法中修。接着就听咔嚓一声，像打个雷一样把什么东西击碎了。我被炸醒了，一看凌晨三四点钟，当时就觉得脑袋一片清亮，我知道我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这样学法坚持了近一个月的时候，同修就要带我出去讲真相。那时我怕心还非常重，和同修只是顶着那个怕心能出去。原本很善于讲真相的我已经不太会讲，也不敢讲，就知道救人是对的。就这样天天坚持出去，我的怕心也在减弱。逐渐的，我从被动变成了主动，我有一种破壳的感觉。我知道师父给我去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我在逐渐跟上正法进程。三，营救。几个月后，一位和我交往较多的同修被绑架。由于参与营救的同修非常少，此事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信息极少。出于责任，我想自己要去同修家问问情况，但自己被迫害的阴影使我一遇到这种事就莫名生出了怕，所以我就把学法跟上的同时坚持长时间发正念。从此我的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变，体会到了发正念的重要。通过学法，我认识到在重视对外单手立掌发正念的同时，还要重视结印，清理自身的空间场。所以从那时起，我坚持对内对外各发正念，我自己感受到自己的空间场清亮了，而且我对自己学法练功发正念要求很严，标准姿势，身体不随意动，养成机制后就觉得自己被能量包容着，这样我也就敢去被迫害的同修家了。那时传言同修家周围有蹲坑的，后来我主动与被迫害同修的家庭沟通，消除家人的负面想法，也和其他同修配合到相关部门陪家属送材料。虽然后来同修还是被非法关押到监狱，但我力所能及地做了自己该做的，觉得没留下遗憾，很欣慰。四，开创。我被迫害后，家人一直有压力， 这次回来，丈夫就张罗想搬离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到别的地方买房子。但我知道自己来世是干什么的，这一方有我要救度的众生，同时也因为我一直受益于整体修炼环境，所以始终没同意，最后家人也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但由于家庭生活需要，我得外出打工挣钱。因为我受益于整体，所以在我的生命深处一直对整体有份牵挂和责任。因此在去找工作前，我就发出一个愿望，我不能失去整体环境，请师父加持。神奇的是，那天我去人才市场，刚到那里就被也是刚刚到达的老板相中，从此我走入了一个新的环境。在这个新的公司，我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工作兢兢业业，对公司像对待自己的家一样尽心，和其他员工融洽相处，处处体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范。一段时间后，老板感慨地对我说，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从来没遇到过像你这样的。因为他要到别的城市拓展业务，就把这个公司交给我管理，说我是唯一一个让他信赖的人。后来他欣赏我的能力，和我商量让我去别的城市开连锁店，而且待遇优厚。但是我婉拒了，我选择离我家非常近的一个地方开了个门市，独立经营，开创了新的救人环境。而且我能和我们那里的同修随时相互配合，我知足，生命不就是为这个来的吗？五，配合。我从监狱回来后，我们原来的那个整体环境已经散掉了，同修有的搬到他处，即使在家的同修也处于不精进的状态，甚至基本混同于常人，周围几乎见不到真相资料。我很内疚，因为自己没做好，导致同修对我的依赖，我这一出世给同修造成了很大的困惑和干扰。在我的状态逐渐调整过来后，我就主动上门挨个找同修，和他们敞开心扉，坦诚地交流，表达希望共同精进的愿望。同修们非常可贵，不记我的过错，只是叮嘱我好好修。我非常感动，增强了我精进的动力。逐渐的，同修们开始动起来，加强学法练功发正念。逐渐的，本片出现真相资料。逐渐的，每家受到大法的福音。但这次我把自己放到了低处，主动不在协调人的位置上，支持其他同修做协调。而我选择积极的配合同修做好师父交代的三件事，整体环境越来越好，同修们上进的心很强。去年年初武汉肺炎病毒发生后，大家相互配合，把周围的几十个村屯铺了两遍真相资料，每次历时两个多月完成，过程中有干扰，有心性考验，但都在同修们及时向内修中圆融。尤其在遇到有不明真相的人想构陷我们时，同修们表现出的稳重、智慧、不被带动的心境，让我倍加感慨，同修们真的成熟了。六，幸福。这次从新修炼后，我非常注重向内照，注重在法上认识法，得法升华后的我感到很幸福，甚至莫名流泪。我时常想，我有这么伟大的师父，这么伟大的法，我身边有这些好同修，我怎么能不幸福呢？认识我的同修总是说，你怎么这么向上乐观，生机勃勃。是啊，我生命的深处向着师父指引的方向践行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师父无处不在的慈悲，感受到大法的强大威力。我愿用我生命的全部去同化这部法，并且把我的这份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尤其是曾经和我有过同样境遇的同修，尤其在这稍纵即逝的正法最后。同修啊，别趴着，师父在等待着我们，众生在期盼着我们。伟大的法轮佛法会荡涤所有的污浊，还本真，塑造觉者的明天。跪拜师父，谢谢同修。以上个人体会，如有不妥，请同修帮助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明慧周刊能否发给常人的一点看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3日。最近看到发放给世人的 TF 卡有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个人认为不妥。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学员问明慧周刊能不能向常人发放时说，如果是大法弟子内部交流文章，那就是内部看，如果是讲真相救人用的就发放。师父还说大法弟子的心得体会能不能上常人网，我说不能，常人接受不了，起副作用，那是修炼人自己的东西，常人看不懂，而且还会觉得悬。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要想救人不能讲高，讲高了反而起副作用。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至于说法轮功修炼的更高深的东西，对常人那就一点都不要讲，对常人来讲那只能起到副作用，因为常人理解不了，你们觉得都能理解，那是你们经过长时间修炼才一点点明白，想让一个常人一下子认识那么高，人理解不了就等于把他推出去了，所以对常人不能讲高。大法弟子的法会交流是修炼人在大法的指导下遇到观难怎样一点点实修的经历，比如遇到病业不用医治就好了，修心断欲去情的执着，抓紧时间做3件事救度众生的，再被监狱警察酷刑折磨，靠信师信法的正念闯过来，常人听了会不理解，会把他吓住，大法弟子坚持不懈地发真相资料，包括 TF 卡，目的是让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中共对善良的迫害的真相，三退得救度，如同我们给世人讲真相一样，要考虑世人的接受能力。不过513征文是另外一回事，那是面向常人读者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中说，见证在真善忍的指导下修心向善的美好，交流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向更多世人播撒希望，传播真相，稿件的遣词造句逻辑评论插图要注重与非修炼者的沟通效果，当我们深入浅出地讲出自己的真实故事，不但能提醒我们自己修炼如初，珍惜修炼大法的机缘，也能帮助更多的世人看到法轮大法是什么，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个人觉得513特刊可以向世人发放，通过大法弟子的真实故事和经历，让世人直接看到法轮大法能使人道德回升，身心健康，祛病健身，家庭和睦，对社会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能给世界带来希望和光明。个人所在层次所悟不妥，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变向外看为向内找，同修改变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4日。720前开始修炼，年近八旬的老同修又听红歌了，我在心中对师父说怎么办呀，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是红歌，让他卸微信，他以讲真相有内容与正念足无怕心为由坚决不懈，对家里留存带有江魔头红领巾、邪党党旗等等邪灵标志之物 因承载着自己学生时代的所谓美好回忆而不以为然。给他看明慧相关的同修交流文章也很抵触，说很多都写得不好，他不要看。而这些有关党文化的表现，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上都写得明白，可他不读，也拒绝看相关视频。连我一提起党文化都烦躁反感发火。以前知道他听红歌我就很着急，还为此争执过。那段时间我甚至感觉同修家另外空间场不干净，一个人晚上睡觉感到有些害怕，也不知道可以发正念清除内外在空间场的邪党邪灵毒素及其败物，直到同修把有江魔头的图册送走。我只记住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在另外空间什么都给你清理，你家里的环境也要清理的，环境不清理，各种东西干扰你，你怎么练功？但是有一种情况我的法身不能给清理，我有一个学员有一天看到我的法身来了，给他乐得够呛，老师法身来了，请老师到屋里来。我的法身说，你这屋里太乱了，东西太多了，他就走了。一般说来，另外空间的灵体太多，我的法身会给清理的，但他满屋子都是乱七八糟的气功书。邪党是个邪教，个人理解，留着带邪党标志物的东西，与师父所说的乱七八糟的气功书无异，是对不二法门没有在法上认识，还有就是对邪党党文化认识不清，受了无神论眼见为实的影响。后来一次学法治法身这一章节，突然有个声音说党员，细细体悟，觉得是师父点化我。那些对着邪党写旗宣誓过的人，他们佩戴的邪党党团队标志物上不就有邪党邪灵附体吗？加之思想里被党文化灌满，作为一个不知大法真相的中国人真的是最可怜的，从最微观到最表面都被邪党党文化毒药泡着。明慧网有交流文章谈到，有同修因为对清理居住环境的邪党书刊报章杂志等等邪灵因素认识不清，被旧势力迫害，病业严重的有，被拖走肉身的也有，教训可谓深刻。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得很明白，师父说，你有那个心呐，你的心才会动，你没有那个心呐，像风吹过一样，你根本就没感觉。有人说你要杀人放火，你听了之后太有意思了，这怎么可能？一笑了之，根本就不当回事，因为你没有那心，这话动不了你，没有那心碰不着你，你的心动了，就说明你有，你的心里确实很不平，就说明这个东西还不小，那不该修吗？对照师父的讲法，向内找才吓一跳，我这样的动心不也是党文化的影响吗？自以为是的心，强加于人的心，看不起人的心，嫌弃心，急躁心，烦躁心，妒忌心，怨恨心，对立思想，对立思维方式等等，还隐藏了一颗怕同修带动也变得党文化的心，有这样肮脏的自我保护的为私为我的私心在，难怪同修有这样的表现。另外自己还给同修贴了一个标签，他一拉长脸高声说话，横眉立目，就觉得他变成了红剧《红灯记》里的李铁梅。我没有意识到这些不好的心、负面情绪和负面观念，不仅是向自小就喜好文艺、擅长唱歌跳舞的老同修扔不好的物质。因我不向内找，而是向外看，执着于同修的执着，还加强了同修这方面的表现。同修有次突然很突兀地说我，那你改好了吗？因为觉得不符合我们当时的话题与语境，我也不知怎么向内找， 没有抓住那个被党文化加强的不想改变自己只想改变别人的心。现在人的思维框框与观念里用人心去衡量，而不是在法上共同提高，以为了对方好的名义，自认为同修只要认识到了党文化对自己的影响与危害，正念清除，他的记忆力、听力、视力退化、痰阻咳嗽等等就会好转，自己也就不会受影响了。利用大法得好的肮脏的有求之心，把大法当成保护伞的心多强啊，也没有放下同修情。现在才知道，这是师父借他的口点化我修自己。意识到这些，我排除这些负面观念、思维及其不好的物质，加强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的党文化生命毒素及其败物，还提醒自己，说话声音响与大，不等于就是党文化。因为有时觉得同修说，听不见我说话，嫌我说话轻，是故意刺激我，让我很反感，不想搭理他。殊不知是师父以此方式让我修自己。而这次听到同修听微信上的经典红歌却不自知，我赶紧在法中归正，修去执着于同修执着的执着，向内找，及时清除自身空间场的党文化毒素，并告诉自己同修有师父管。结果我这次知道向内找，也不再着急激动地去制止他听歌了，老同修却变了，对我不再口气生硬激动地大声说话叫喊了。更神奇的是，这段时间老同修一直以来都咳嗽，虽然他说未修炼前就有咳嗽咽喉炎，而自此他再也不咳嗽了。未曾谋面的师父却几乎是以手把手的方式教会了我向内找，把对方当成镜子，找自身的不足修自己。我改变了，与同修有些紧张的关系也渐渐变得轻松，同修不再说我什么都激动、抵触、辩解、反驳了。仔细想来，我很早以前就知道师父好、大法好、受益匪浅，可受无神论、现代变异观念、思想业力等等影响，浪费了很多时间。一次读师父新经文被棒喝惊醒，去三退救人，可效果不好。师父点化要学法练功，如不修炼是很难救人的。硬着头皮学法练功，有求之心、严重的思想业力等等阻挡着我，根本就学不进法。独修时间很短，连门都没入，还待修不修，也不知怎么修自己，就被迫害了。被迫害中也走过弯路，可师父却没有放弃我。我浪费了很多师父安排我修心性提高的机会，光学会向内找实修自己就用了那么长的时间，让老同修辛苦地陪练了那么长的时间。唯精进不怠，方不负师父的无量慈悲与救度洪恩。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同修的包容。以上交流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